今天的经文是接着学习《彼得前书》一章的13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既不偏待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为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信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阿门！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让我们在开始前做个祷告。亲爱的神，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慈爱的父，你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众人，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来到你的面前，来宣告，来承认你是我们的父，主啊，就感谢你这样的恩典，也愿我们今天的学习你的话语，放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获得这样的救恩，也让我们知道在获得这样的救恩之后，我们该有一个怎样的生活。愿你仆人使徒的彼得的教导能在我们心中能够发芽，能够有力量，能够鼓励我们。愿你高牧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宣讲你的话语，主要来自你的教导，让我们同受一个灵的造就。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很高兴啊，又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接着再学习彼得前书。上个星期我们学习了彼得前书的，教导呢，是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对未来呢存在一个活泼的盼望，盼望我们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恩。神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够经历神、遇见神，操练我们凡事谢恩。让我们可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得着他的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我们在世上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生活呢？3节到12节讲述了我们在基督里是获得重生的人，就是有了新生命的人。接着呢，在今天的经文，也就是13节到21节，讲述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新生命的人与神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会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每一天在地上的生活和使命。首先呢，在第13节告诉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给你们带来的恩。14到21节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展开了这3个方面的教导，怎样具体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应用。请注意啊，第13节开头这个连接字是"所以"，按照我们前一阵学习的研经指引，对连接词的用法，第13节应该是上面经文的总结。但是为什么上一次我没有分享呢？而是把它放在今天要作为分享14节到21节的一个主题句呢？彼得前书这里的结构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结构。根据这个希腊文呢，3到12节是一句话，14节到21节 是一句话。十三节呢，作为一句话呢，加在中间。从连接词里来看呢，它可以是总结了上一届的内容，但是从它所描述的具体内容，似乎它与后面的经文的内容更加一致。所以啊，我查看了几乎所有的关于彼得前书的注释书，还有就是看一些搜索一些牧师们讲到是怎么样分类的，怎么样分段的。除了一位牧师以外，其他牧师把所有的讲道都在停在十二节，把十三节放在后面，或者是单独讲，没有跟十二节连到一起。除了一位牧师，所有的解释都在这样说到的：第十三节是彼得前书信件开头部分和整个信件的劝诫部分的过渡。彼得是通过使用一个非常强的推理词，使信的内容从严谨认真描述神在基督里给门徒的作为，转换到门徒们要在基督里活出符合他们新身份特征的生活。所以十三节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带给你们的这个恩，就被大多数甚至接受为跟后面的经文更有紧密的连接。这一节呢，彼得提出了我们基督徒的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并活出与生新生命相应的新身份特征。我再重复一遍，这三个方面是：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第一个呢，就是约束你们的心。但是呢，约束你们的心所表达呢，我为什么翻译成预备你的心呢？它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预备开始做事情的心。耶稣在路加福音也曾劝诫他们的门徒们要警醒等候他再来，他也告诉门徒要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要腰里束上带子，灯也要点，自己好像仆人等着主人，从婚宴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预备你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是彼得在这里教导他的收信人，耶稣的门徒们，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事情上，寄托在未来的恩典上。他不能无所事事的、一厢情愿的或者毫无根据的一种乐观生活，他要开始预备心，准备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虽然这些收信人正在受到罗马政府和犹太人的逼迫，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还要表现出耶稣门徒该有的活泼的盼望生活态度，而且这种生活的盼望的这种是已经实现的一个现实，虽然它的最终实现还没有到来。所以他要求现在每个门徒就应该活出以新身份特征该有的特点和该有的生活态度。那么对于这个彼得前书的收件人和我们今天的我们，他们和我们除了因为信耶稣而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外，弟兄姐妹们，我们还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特别的身份呢？一个什么样可以让我们可以自豪的一个勉励我们的身份呢？彼得让我们开始预备心，是要过一开始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要预备心， 是要按照神的儿女的身份开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首先呢，在这里14节说到，彼得的收信人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这里说，我们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要抛弃或者翻转我们曾经不认识神的时候所做的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和得罪神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做的哪些事情我们需要放弃呢？哪些事情我们需要改正呢？彼得在15节、16节告诉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生活标准是什么？神，也就是我们天上的父，这里是圣洁的。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该要圣洁。圣洁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给我们的品格，神的品格，并以此方式将自己与不信神的人和这个世界的区分开来。神的品格在圣经里不断的来告诉我，并通过神与人的立约而表现出来，比如十诫，总结了神的儿女们该有的一个品格和基本道德标准。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就需要我们基督徒遵守这些诫命。彼得在14节到16节里告诉我们的，成为圣洁不仅仅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专一，而且是整个生活方式都要符合圣经中神的教导，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效法我们从前蒙昧无知的生活方式，是要改变我们。换句话说，要成为圣洁，就需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从前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按照社会的接受的和大家认可的方式来做出我们各种各样的决定。现在，彼得在这里说，一个蒙恩的人是活在恩典里。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是拥有新生命的人。他们要拒绝神不喜悦的事情，放弃某些社会习俗的做法和观点。在这一个被人被排斥的、排斥基督信仰的社会当中，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也正如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苦难一样，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一帆风顺、什么都没有的人生，什么都好，而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一样、不为伍的，所以世人可能会嘲笑你，可能会排斥你。但是这就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他的品格的一个要求、一个期盼。另外呢，要注意到这里，彼得在这里引用了利未记的4个地方的教导，来提醒我们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整本圣经的教导都是我们要遵守。因为在今天，我们这些被神呼召成为神儿女的人，与旧约当中圣经中被称为神儿女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要有一样的品，就是都要成为圣洁，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教导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就是教导每个时代的神的孩子们，要在道德品格上符合神的要求，符合神的品格。神对于我们的要求从来没有变过。旧约时代的道德标准，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有、该去遵守的一个道德标准。区别在于，我们基督徒遵守神的标准，是因为我们的获得的新身份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去想通过遵守律法而获得来自律法的赏赐，来自律法的恩典。我们行律法，是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来遵守律法。立位记是神给他子民的律法和条例。彼得在这里引用立位记的主要目的，也是要提醒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门徒们，即使我们正在经历着苦难，也应该记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成为神的儿女，是为了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遵守神的律法，经历神，而遇见神的生活中，去完成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彼得在这里劝诫我，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时刻能思想到这样的身份。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和普通人一样的话，你是很难体会到这儿女身份的尊贵，以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盼和爱。在教导了耶稣的门徒们要预备心，迎接新的身份，就是做神的儿女之后，彼得又在这里教导我们要谨慎自守。13节在这里提到的谨慎自守，指的是更广泛的清醒的和节制，也就是克制我们自己，避免过度的激情、鲁莽和困惑。谨慎自守不应该被狭隘的理解为仅仅是心思或头脑中的智力活动，而是包括约束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避免醉酒就属于约束自己的行为。彼得希望他的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们，也就是神的儿女们，要避免任何形式的精神的或属灵上的陶醉，因为这些容易混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现实，并使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能偏离坚定的依靠耶稣恩典的生活态度。我们需要有清醒的一个认识，所以谨慎自守有助于帮助门徒们来祷告，来认清楚哪些行为是来自魔鬼。换言之呢，弟兄姐妹们，彼得在这里教导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当我们按照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新的身份而生活的时候，虽然可能会引起你周围人的敌意，甚至被排斥，但是我们要记住，使季节描述了天父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让他的审判标准是一样的。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判断每一个人是用同样的标准要来判断。我们不要知法犯法，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们，我就应当存敬畏的心，在世上度我们寄居的日子。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做神的儿女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你也许会问牧师：“我不是因信称义，我不是得救了吗？”不是很多牧师都说我要受奖赏或永生吗？怎么还会根据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呢？这里受审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去片面的拿出一节圣经来作为我们人生的指导。当年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近一个世纪以来，福音被简化了，简化成只要你口里相信耶稣，心里承认耶稣，你就获得永生了。这句话出自保罗《罗马书》10章10节的教导。那个背景是他在教导他的犹太同胞们，不要再相信旧约的教导，要靠行律法称义和得救了。如今神的儿子来了，耶稣基督的到来，得救的唯一道路是信耶稣。所以在12章开始，保罗就说，所有得救的人该有一个怎样的新生活，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自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从此要听从神的命令而生活了。然后保罗用了4章在罗马书里，从12章到15章，都在教导信主得救后的耶稣的门徒们，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有的行为。比如在10章11节，他说：“殷勤不可偷懒，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10章21节，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14章12节。他如此劝勉我，你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因信称义的人，在罗马书里依然要在有一天的时候，要将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明的。这和传道书里最后的教导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因我们自己的所做的事情来受到神的判断，所以保罗和彼得都在教导所有耶稣的门徒人，因为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并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都有了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既然是新的身份，就有了新的责任。那就是用敬畏天父的心在世上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这里面教导，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因为要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一位公正的法官。信徒和耶稣和神有了亲密的关系，不代表着他可以获得了可以随意生活的特权，他可以有一个免死金牌。因为神的审判，这里说是公平的，称神为父亲的特权，并不能免除我们信徒们被神审判的一个责任。每个人都会按同样的标准，我们基督徒要特别意识到，神作为这样的一个审判者的统治，并不会因我们而改变。重生的基督徒，事实上必须在生活上活得像神的儿女一样，因为我们要有天父的品格，因为我们是从神生，我们不再是从肉体生的，我们是从灵生的，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在审判的时候，不要招致神的谴责，也不要被耶稣不承认是他的仆人。在马太福音25章30节，耶稣这样说道：“ 把那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时候到了，愿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蒙奖赏，而不是成为那无用的仆人。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接受基督信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和我一样想获得永生。这也是神应许给相信他儿子并愿意接受耶稣做生命主的人的一个恩典。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永生，我们就要珍惜生命，珍惜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命。那么彼得前书在十七章，彼得前书十七节这里教导我们的敬畏神，就更加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用心去安排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的时间。一个爱惜自己生命的司机，一定会认真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出错的。交通规则就是为了保全开车的人、坐车的人和行人的生命安全。你不遵守交通法规，你就会出车祸，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财产和生命的损害。同样，神的教导和律例写在圣经里，就是想让获得永生的人去遵守。你违背这样的法则，永生还会给你吗？因为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教导我，就是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恩典，就应该知道自己不再生活在过去，就要活出与我们新的身份特征相称的生活。保罗也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教导我，我们每个蒙召的人，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当你按照神的儿女的标准生活的时候，如果你感到很累，但是却很喜乐，我为你感谢神。如果你没有喜乐，我想用下面几节经文和你共勉。十八节说到，耶稣基督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代价，把愿意相信他的人从他们的罪中救赎出来，并使他们获得新的生命。这样的人就不再遵守那从前得罪神的传统生活。这里说，我们一个人如果还活在过去那种没有永恒价值的生活方式中，那么它的隐含意思就是我们在否认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而死的救赎代价。虽然说彼得时代的这些奴隶们，他们要获得自由就需要花钱买赎自己，但是彼得在这里说，信徒得赎就是从死亡中被救赎，不是靠着金钱来给自己续命的，是靠着基督的血，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来买赎的。神是慈爱，但他也是公义的，他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神自己都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让他的独生爱子为罪付上代价，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让这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在任何时候来向神说阿巴父。这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成长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我自己也有过低谷，也有低潮，甚至有时候都会想，神真的存在吗？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生活？但是，如今我能走过这一切，愿意全身心的也投入在服侍神的这种事情当中，并不是我有多么刚强，并不是我有多么优秀，就像诗篇十八篇一样。一开始，大卫描述自己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好，多么的无辜。但是到后面，他自己承认，他能坚持相信耶和华神，能做得如此的好，是神亲自的带领和保护，是神的怜悯，才让大卫没有得罪神。其实，当每每低潮的时候，你再想一想，我自己再想一想，我自己是何等普通的人。那首诗歌刚才唱的这个《站在大海边》，还有诗篇第八篇，其实都能让我想到，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在茫茫人海当中，我又算得了什么？在众多的这个高学历的人面前，我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一个走在路上都被人看不见的人，神却愿意垂听我的祷告，他却愿意侧耳听我的呼求，他在万人当中，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众位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能认识他，让我能成为他的孩子，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能成为至高神的孩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每每思想到这里，都会让我充满感激的一种状态，感激的心情。知道这样的身份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个普通家庭的人努力能成为神的孩子。现在有很多这个奇幻的电视剧，有妖族、神族、人族，想成为神族，那不是每个人都能成的。神族是极少数、极少数人能成。但是每当看到这样的片儿的时候，我想到我就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孩子，靠修仙、靠得道是得不到的，这是神的恩典。当我怀着这样的思想，怀着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实际我所有所经历的、所有所遇到，都有神的恩典和神的美意。刚过去的这个周五的晚上，还和我们家的孩子们一起来分享神对他们的带领，神对他们的照顾，让孩子们回想他们自己的心愿是什么，是怎么样被神成就的。我们老大还说：“哎，我还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我的一个呼求，有微不足道的想法，萌生垂怜。”是的，神爱他，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当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能让我们一家，能让我们自己，能够像充了电一样有干劲。所以，弟兄们、姐妹们，当你遇见困难，当你在信仰上遇见别人不理解的时候，想想神怎样带领你，赐给你我这样尊贵的身份，想想神过去怎样赐给你的恩典。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和我一样，能珍惜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儿女的身份， 我也愿弟兄姐妹们和我一样，能够充满活泼的盼望，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珍惜我们的时间，让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得到神赏赐给那忠心的仆人的荣耀的救恩。让我们低头祷告。